家新年快乐。上个礼拜是迎接新年，现在的话新年已经来临了啊，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啊，今年一年我们有些什么新计划，我们要问神，你在我的心中有什么心意。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就是操练敬虔。我们先来个祷告，先来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天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真是俯伏来敬拜你。求主你谦卑我们，但是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当我们领受到你的话，也愿意遵行的时候，这就是你今年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真的求主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我们将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什么叫做敬虔？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啊，看到很多这些字啊，什么叫敬虔啊？那敬虔呢，就是活出神圣洁的行为，所以要活得出来的，是有行为的。然后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活出神的这种行为嘛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越来越活出神的行为。神的行为就是圣洁，每样事情做出来都是圣洁，所以是一个过程。因为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操练，是不是？那下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子去操练，为什么要操练这一类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先要把这个敬虔，敬虔就是说你是要有这个行为的啊，有这个行为。那刚刚呢，哈。永文也带我们读了这五节圣经。那提摩太前书一个背景啊，是怎么呢？是使徒保罗他在马其顿写给他属灵的亲儿子的，就是提摩太。那他带着提摩太去了三次宣道，然后呢前后有十年之久。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方面要继续要怎么栽培提摩太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不只是这样子哦，因为他现在提摩太在哪里啊？在以弗所教会做长老，所以呢，这个亲爸爸呢就要教导这个亲儿子怎么去治理教会。所以呢，整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就是讲到怎么去治理教会。那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呢这一段这本书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啊。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啊，就是说来看看啊整本书是什么。今天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五节圣经而已。第一章是讲到什么？第一章是讲到警告着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传异教的。那当时的异教是什么？因为当时呢，有些人呢是不相信这个物质上或者是肉体完全是灵的，因为他们相信的这些都是罪恶的，是 evil 的，所以呢，他们真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活生生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他们有一套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保罗来警戒这个提摩太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怎么样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第一章讲的，第二章讲什么？就讲到女人敬拜的规矩。那当然的，第二章里面呢有一些争执的地方， 啊，今天因为那个第二章不是我们的我的重点，所以呢以后呢有机会再讲。那第三章的话是讲到教会的领导是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属神的个性，他可以做教会的领导，就是长老或者是这个执事。第四章呢就讲到提摩太他个人治理教会的一些责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然后第五章呢是讲到有不同教会里面不同的人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有寡妇，有需要的寡妇，有年轻的寡妇，对不同的。那第六章呢最后的话就也是跟提摩太讲到最后的他在治理教会的责任上面他该怎么做。所以我们都看到整个提摩太前书是在讲到怎么去治理教会。那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是有三个问题在操练敬虔上面。第一个，为什么要操练敬虔？第二个问题，操练敬虔什么好处？第三个问题，操练敬虔好处的根基在哪里？因为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看到是好我们才去做嘛，所以我们就来思考这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呢，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如果你看第六节的话，他就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可以打出来那个圣经啊，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我们知道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然后呢怎么样提醒弟兄们，弟兄们呢就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就是以弗所教会。这里呢我们常常在保罗的十三个书信里面啊，一提到这个提醒这两个字，我们的耳朵要竖起来，因为这个是下面的话呢怎么样是很重要的，提醒这两个字。然后他提醒什么？这些事是什么事？是在怎么样在真道的话语，第一个，第二个和嘛，对不对？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善道跟真道是平行句，但是呢是在服，不只是要怎么样要认识这个真道就是神的话，也是要怎么样要服从这个真道的。那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听道要行道嘛，听道不行道就活不出那个敬虔的行为来。那你只有行道不听道，那你的行为是从信心来还是不是？所以呢第六节呢保罗就把整个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子能够活出来，就把它讲得清清楚楚。那得了教育是已经是领受到了，所以第六节如果我们都听了道行道，我们就怎么样得了教育。所以你就看见了，大家你看看我们都坐在这里，在2016年第一个主日做礼拜，你们已经在这里了，那意思是什么？你们是愿意来怎么样听神的道的，然后呢你们也愿意怎么样来遵行神的道的，这样子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然后呢他是说他赞赏保罗，赞赏说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什么叫执事？就是仆人嘛，这个仆人是个好的仆人。那为什么是好仆人？因为在治理教会上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个呢就是真道的话语，第二个呢就是顺服顺从神的道。那其他不是不重要，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是不是多得不得了？但是呢最主要的这里讲到就是这两样，如果你有了这两样，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这个赞赏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最好的？然后呢第七节，然后呢继续讲到指示，对不对？啊，一听到指示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对不对？提醒嘛，对不对？那要弃绝那世俗的 言语和老父方妙的话，在镜前上操练自己。那我就问说，什么是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跟前面是对比是什么？是真道的言语，是不是？那世俗的言语呢，就是那些言语是不属神的，对不对？只属世界的言语，然后呢，有像世界的智慧一样，对不对？就是人生的哲学嘛。那有什么例子？一些世俗的言语，有知识就有智慧，有钱就有快乐，读书好，事业一定成功，多种一定会多收的，不能吃亏，吃亏的话要以牙还牙。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我们在属世上面的一些言语，是不是？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和嘛，老父方妙的话。这个老父方妙的话通常很难解释啊，英文就是 old wives tales。 其实呢，就是讲到一些那个老父通常怎么样讲一些闲话，是不是？闲话呢，我们有个叫长舌妇，是不是不好听的，很不好听的。那其实这解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不切实际、无关重要、与神无关的，就活在自己比较狭窄的一个世界里面啊。这些呢，就是老父的方妙的话。那有什么例子啊？那我有个我很亲爱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叫阿姨，他住在三藩市，他真是非常非常爱我的，他很偏心，他比较不爱我的姐姐，所以他常常什么东西我做得很不好，他说我是还是最好的，他很偏心的。但是他那个，我跟他就是常常就有时候的去跟他见面，每次他讲的一些东西啊，好像是这个破掉这个唱片都一直在转，你知道吗？一边转转了转了。那为而且呢，那几十年前呢，他还上班还好一点，他现在退休了很久了。然后呢，现在的话，他的这个世界，他的世界越来越小，所以讲的话的话，就这么一点点，但是他一定要讲啊，所以他就不断的讲。哇，我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他爱我，对不对？但是我有时候就是要逃的，你知道吧？对不对？特别是就有时候我们就接他到我们家来，对，从三藩市到三藩市，一个多小时啊，对不对？我一句话都不能讲，都是他讲。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叫做老父方妙。我不是说骂我的阿姨，我是很爱我的阿姨，我就用这个例子啊，来告诉你们。还有怎么样？是一些自己人生的经历，这个经历可能是怎么样，比较极端的或者比较有偏见的。那像什么啊？如果这个人的婚姻不好啊，他去劝别人的时候，他劝人家怎么样？你不要结婚了。如果他的儿子大逆不道，对不对？都是那养了这个儿子那么大的，那个伤心啊，那个光景的时候，他就叫那些年轻人，你不要有小孩子啊。那在自己的头上嘛，自己的经历嘛，对。还有呢，他因为嫁了这个人的话，穷得要死，辛苦了一辈子，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要嫁的话，你要嫁个有钱人啊。那这些是不是个人的经历？是不是很极端的？那其实它有个共同点，是不是？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这个就是老父的方妙言语。那为什么要弃绝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也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弃绝？因为呢，我们对世俗的言语是会失望的，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我们没有把握的，我们就失望，失望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怎么样？我给你个例子啊，想当年我刚到圣何西来的时候，是1977年啊，我当时呢雄心大志，人生的起步嘛，对不对？然后呢有6个字，就是怎么样，努力 升官赚钱。这六个字呢，努力是靠谁的努力？自己。升官是不是名？赚钱是不是利？所以呢，这三样啊，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走走了多少年了，77年来到这里，39年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的那个观念是吧，人定胜天，这是我的世俗的言语，我是相信这个的。但是你知道吗，好景不长，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我就被打下来了，是不是啊？你打下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啊？会很失望的，会很难过的。我40岁了就有中年危机了，你们有些人现在才有，对不对？我40岁有中年危机，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信得过？因为我当时就是信这个世俗的言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学我，我快70岁人，我现在才悟出这个道理来，就是相信世俗的言语。那还有什么？老父方谬的话。那老父方谬的时候，就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消磨时间嘛，打发日子嘛。除了这两个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是不是？那如果是消磨时间、打发日子的话，我还是用我自己的例子。我1977年的时候，满头黑发，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话，肚子有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你现在看看啊，这39年，就这样过来了啊。然后呢，现在的话，满头白发。我前两天我们跟丁敏说，我们的青春何在啊？我不晓得你没有这种伤感的这种想法啊。时间一晃就不见了。然后呢，你就看到那好像是在消磨日子啊，打发时光，是很伤感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啊，那前两天跟丁敏讲说，如果我老莫有今天的人生经历，如果我老莫有今天的从神来的智慧，然后呢，回到1977年，我说我绝对，我做的事情绝对会不一样的。你相不相信？但是呢，时间没有怎么会不会倒流，没有那个 time machine， 是不是？时间是不能倒流的，所以我们的这种遗憾啊，是不得了的。越老我们就越遗憾，所以有时候掉在那种光景里面啊，特别是在假期的时候啊，我们就回想这些事情。但是呢，神啊，就是在我的心中就跟我那有个对话的样子，不是耳朵听见的，是心里面跟我对话。他就说，哎，老莫啊，你确实是在消磨时间嘛，你确实是在浪费光阴嘛。但他没有继续来责备我，他说，但是你还有今天啊，今天过去你不要想，你今天你要不要重新按照你的人生的经历，按照你神从神来的智慧。然后不只有今天，他说我还给你，因为他神掌管嘛，明天的今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有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决定，趁着这个机会，真是不要像这个老父方谬的话，不要浪费光阴。因为不然呢，一晃眼，青春何在？所以要抓紧这个时间，趁着还有今天。那我们就问到一个 what， 就是什么是操练金钱？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操练金钱就是活出有神那个圣洁的行为，就越来越有圣洁的行为是一个过程，所以要操练。那操练金钱，其实呢，就是活出耶稣基督来，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境界。那哪里告诉我是这样子？前面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他就讲到，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敬虔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什么不是操练敬虔？什么不是这个操练敬虔？在提摩太后书就一节圣经讲，是三章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敬虔的外貌就是你有敬虔的行为，但是呢里面呢那个实意，敬虔的实意是什么？没有那个敬虔那个里面那股能力可以出来的，这个能力啊，实意就是那股能力。他说这样子的话，他只是在外表上包装得很好，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他说这种人呢、你要躲开。为什么要躲开啊？因为如果你要操练真正的这个敬虔的话，如果你学了一个怪招，学了怪招的话，你要回去正道是不是很难啊？他的目的说你不要学那些怪招啊。那我们就下来就再问一个问题了，只是个 how 啊，你如何操练这个敬虔？那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个保罗他就讲说，你要听到就是真实的话语，然后你还要顺服这个善道。那当然我们晓得，对不对？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但是呢这个操练还不到位，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使徒彼得他是个渔夫，他连高中没毕业，但是他跟过耶稣三年，对不对？那比那个保罗还没跟过，对不对？那彼得呢都讲有一句话这么讲的，是在彼得后书啊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有了知识，就是有了这些知识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就是前进敬虔。又要加上什么意思啊？那你要想想看啊，从知识到节制，那为什么要节制？你有了知识，你是不是越想越愿意去遵行？是不是？你遵行的不能不能遵行？因为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是不能遵行的。所以呢，你要怎么样？要节制你自己，英文是 discipline 自己。所以又要加上。又要加上就是这个操练的观念了，你看没有？是不是？所以呢你有了这个知识的就要操练，有节制，节制了之后呢怎么样？一下子就好吗？你继续啊，对不对？所以要忍耐，忍耐了之后呢那个敬虔呢就出来了，就操练那个敬虔。所以彼得啊就讲得非常透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真正的话是一个操练，操练什么？操练我们的节制。节制呢就是自控能力，自控能力。那你问问我们自己啊，自控能力容不容易？我第一个说是非常不容易，是不是啊？你看我那么胖，对不对？你就知道自控能力很难的。我早就知道，对不对？要运动，要少吃，对不对？谁不知道？那没有自控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最近啊，最正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人人有 smartphone 有手机，是不是？是不是？那我就不是给你们那罪恶感啊，但是就是说要反省一下，你们是不是有还没起床就看手机的？ 有没有一早上去上厕所的时候带着手机去看手机的？你们吃早饭的时候有没有看手机啊？你们开车会不会看手机啊？你们上班的时候会不会看手机啊？你们面对面啊约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看手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送孩子去活动了，就说什么运动啊，对不对？那自己还在运动嘛，对不对？那自己又看手机。我看那这看那些运动，哇，那些家长们忙得要死，不是忙着看小孩的那个运动啊。那还有呢，吃晚饭的时候有没有看手机啊？我们说，哎，我们家人一定要一起在吃饭，但是大家都在那边看手机。最后啊，你已经上床了，已经躺在床上了，有没有看手机？那最近呢，有人写个文章，就是说这个手机的上瘾啊，是最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全球性的就是不管你的国家在哪里，不管你的这个种族是什么，不管你是男你是女，他不轻视的，一视同仁。不管你是老或者是幼，不管你是穷还是富，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不管你社会的地位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这个是讲到怎么样，这个手机上瘾就是讲到是没有自控能力的。那这只是讲了手机的例子，其他也没有过日子的例子。我们一来气是不是上火，是不是一下子就来了，是不是没有办法控制啊？然后还什么呀，突然间情绪就激昂，一下子就上去，一下子就下来，叫做忧郁，是不是？你就看到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我就给你一个正面的例子吧，负面的例子我们都记不记得姚牧师，他现在在台湾是晨曦的，是不是？那你要想想看，他的背景是从一个上毒瘾的瘾君子，违反社会的法律的，然后呢过去呢也是六亲不认的，今天成为牧师，而且去影响其他的瘾君子去戒毒。那我就问你们，他有没有自控能力？有没有？绝对有自控能力，不然他不会这样子。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他的自控能力从哪里来啊？从他自己来吗？显然不是，是不是？因为你看他过去的呗，他也想戒毒啊，能吗？所以唯一答案就是从神来，因为神的能力使他变成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他的自控能力里面。那大家都知道，我每个礼拜四我就去晨曦会，跟那些弟兄们在一起，我是很佩服这些弟兄们的。在座有一位，怎么佩服法？他就能够信得过这个神，依靠神的能力，就能够怎么样自控。但愿有时候我也能够像他们一点点啊。所以这些东西是，真是来怎么鼓励我们，一个从瘾君子能够有这个自控能力。那你听到这些例子，那个保罗还继续知道人性的啊，他说这个操练自己的有什么好处，他会继续问这个问题的，他不停在那里，因为保罗是很懂得人性的。所以呢，来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操练敬虔有什么好处，因为没有好处我们不去做的，显然对不对？意思是说，如果事情没有坏到那个程度的话，我还是就是继续过日子，这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常性。他的第八节他就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操练身体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养生是有益处的，但是益处不大。为什么不大？只是今生的，是暂时的，所以为什么是还少，对不对？然后呢，这什么东西是益处更大的？凡事都有益处。那你讲到凡事的话，哇，真是好像很满了，是不是？而且如果为什么讲到那个满那么满呢？因为他前面讲的是唯独敬虔，只有这个样子。那其实呢，他是跟怎么样？前面只要气绝，是不是？所以这个遥遥相对的，这个唯独跟只要。那我要讲这个操练身体啊。但我们现在最近不是假期嘛啊？那假期的话，我们都很多所谓的这个团契，是不是？每个细胞小组都有 potluck 啊 ，potluck 的话，因为我们都爱神了，对不对？所以potluck 的时候，哇，那个中国的那个佳偶美食啊，我天天吃，我有没有自控能力？我中了5磅。那讲到运动啊，对不对？又寒冷，又下雨，然后呢，白昼又短，然后再加上怎么样？假期不用上班了，是不是啊？连闹钟都不用调，你可躲在被窝里面暖不暖？暖呐、啊，要起来锻炼，是不是？那我们就说明年再说。那不幸呢，现在就是明年。我要讲的就是锻炼身体啊，刚是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情绪上的纠结，看到没有？如果你不节制，如果你没有这个自控，你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是需要节制，就是 discipline， 是需要 discipline 的。然后呢，就讲到操练这个敬虔，他说也是一样，但是呢，不只是一样，而且这个好处多的是，凡事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用第八节的告诉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为什么是那么好？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我们都知道，应许就是一个诺言，对不对？就是一个承诺。那人的诺言是会怎么样？开空头支票，是不是？但是神的诺言是绝对不开空头支票，这个是我们是知道的。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今生的应许，那来生的应许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再来，对不对？我们就新天新地，对不对？那是将来的事。但是我今生的应许为什么是那么好啊？因为我们有没有看到怎么样人生的风暴？你看看最近我们在做的有没有人生的风暴？特别死亡面对着我们的时候，这是人生的风暴啊！而且是没有预先告知你什么时候，他突然要来就来了。所以你的感觉，如果你是当事人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会下沉的，你知道吗？要快死一样，是没有平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抓紧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个敬虔。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在知识上面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愿意去什么样顺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这个是真理。那你要看看你有什么好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现在第四章嘛，回到两章之前，他有句话就这样说了啊，他就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告诉我们呢，如果你真是能够有敬虔的话，你是有平安的，你是有平安的。然后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那如此也该如此是什么？就是前面一节圣经二章一节，是不是？那这样子说，我劝你，第一要为 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写。我们从表面看这些圣经好像只是一个外表的动作而已，是不是？但是这里的话是讲到，如果你有敬虔端正，你就有平安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平安，然后呢为怎么样，为世上的君王来祷告，是这样子的心态。所以这里我要讲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拿出来呢，今生的应许是给我们平安的，这就是耶稣基督降在马槽的时候，然后呢那使者就说愿世上的平安赐给神所喜悦的人，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操练。那人生的风暴正在发生中，我们有个亲爱的姐妹一次开刀，两次开刀，三次开刀，这个故事还没完呢。如果你是这个姐妹，我是这个姐妹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有片刻的平安？但是从她的身上我们看见，意思是什么？她就抓紧了耶稣基督，就抓紧了这个她的救主。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今生的应许不是环境改变，但是你要抓紧耶稣基督。那来生的应许我们当然知道，因为启示录就告诉了我们，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们伸冤，最后的伸冤是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永远与神同在，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然后呢神说我一定会再来的，这是应许，来生的应许。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学，就是神真道的话语。特别啊，我现在正是卖个广告啊，现在这个主日学是讲启示录，快讲完了，然后呢不要着急，下面呢讲罗马书。如果你要晓得真道的言语，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去学习啊？那不只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是对这个是刚信主啊，或者是还没有信主，你要不要去学基要真理？你要不要学基督徒的生活？这些都是真道的言语，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是求求你们，我们怎么去治理教会、带领教会，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就是保罗去传递给提摩太的。我们在人生的风暴中，现在问问你们，你想不想要平安？我们愿不愿意去操练这个境界，得到今生跟来生的好处？那保罗还没有停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人啊，对信这个东西的话，是还是有保留的，所以保罗会更问那个问题。他说：“操练这个敬虔呢，真的对今生和来生有好处吗？有什么确实的根据啊？你确定是这样子吗？”所以呢，保罗就听见这些人，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就来到第三个问题：操练敬虔有好处的根基在哪里？那你看第九节啊。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一看上去的话好像没什么，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可信的，保罗是熟读旧约，他是很聪明的人，他就知道真道的话语是可以信得过的。他怎么知道可以信得过？因为他有没有去顺从听从真道的话，那个善道有啊。因为你看了他三次，在使徒行传记载，三次去宣教之旅，一共十年的时间，他也带了提摩太去。这十年的时间他受了多少的苦害啊， 但是他一直勇往直前。所以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掏心掏肺保罗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然后呢，提摩太也知道，对不对？然后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这样子来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然后什么是可十分可佩服，十分就是百分之百嘛，可佩服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保罗说，我是完全可以相信这个真道是真的，千真万确的。所以保罗是通他个人的人生的经历，而不是一个道理来传讲给提摩太知道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第十节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因我们的指望在乎这两个字啊，在乎那就是全在，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指望全部放在我们永生神的身上，这个神是永远活着的神。那在乎为什么我们这个指望是这样子的？因为保罗他深信，我们在乎我们的指望在乎在永生神的指望上面，乃是神怎么样先在乎我，神先爱了我，在乎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在十年的时间能够怎么样面对所有的困难勇往直前，他的动力是什么？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为此呢是讲到是什么？他是这个神呢是万人的救主，传福音的，对不对？更是这两个字啊，信徒的救主。所以他讲到这个操练敬虔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只是在知识上面，你要知道当你在人生的风暴里面的时候，你更是要怎么样，要晓得耶稣基督在我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就是更是我的救主。那你就看见啊，我们这刚才讲到这个姐妹，她的信心就是在这里，不是环境改变了，而是她对神的这个指望是完完全全能够相信神是爱她的。所以要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在头脑上，更是在我们人生的风暴上。神是不是爱我们的？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指望放在爱我们的神的身上？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那为什么操练敬虔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再看第三章的十五节的话，其实三章十五节是整个这个彼得前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关键的一节圣经，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写这本书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是讲什么？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当时他还没有到这个以弗所嘛，对不对？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他写这封信是不是就告诉提摩太他的亲儿子怎么去治理以弗所教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我们头脑都知道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南谷基督徒会堂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下面那几个字我要你看看听的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跟我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看你我就是看到真理，那个真理就好像建造一个房子一样，又有根基又有柱子。 所以神看你我就是像真理的注视跟根基一样。所以神对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去操练这个敬虔，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看第三章第四章这样看的话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晓得，重新讲一讲为什么这个敬虔操练敬虔为什么要，因为对我们好。为什么好？因为你可以弃绝世俗的言语跟老父方谬的话，这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世界就带着我们走。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够这样子？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指望就是今生跟永生是有指望的，不只是永生，今生有指望，因为我们活在人生的风暴里面。然后呢最后是晓得神是爱我的，那这样子当神在乎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操练。那操练是不容易的，是需要 discipline， 需要节制的。所以新年的一个开始，跟大家分享，你当你这样子愿意操练的时候，那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可以慢慢就可以活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拣选了保罗，他就把他的话语写下来，今天早上也是给我们的，他的苦口婆心也是父啊，也是你的苦口婆心，你要我们成为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们愿意的。你不看我们过去的软弱，你赐给我们今天，你要我们趁着有今天继续来活出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